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
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叫行善受苦，也谢谢今天带领诗歌的他的每一首诗歌好像都在跟这一今天我们所讲的有七七烟的感觉谢谢你们。我想我们要先看一段圣经哈，那刚才已经讲了，我们这段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18节到25节，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小组，可能每一个小组都已经带过了这一段哈，那也有点印象，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这一段圣经哈，也对我们可能有更深一点的印象，也可能在我们带查经的时候也特别有一些的问题哈，那所以我们就借着这一段的圣经来帮助我们哈，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读这个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好，18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善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若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我们原本是必死的，但是借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主啊，救赎了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有了你的生命，成了永远活的生命。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特别这一段让我们能够看到你的心意，主啊，帮助我们用信心来接触你，主啊，让我们用信心来做顺服的功课。感谢我的主，谢谢你。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阿们。今天我想讲的是分两个部分你们在带查经的时候也有了，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第18节到第20节，就讲到存敬畏而且顺服的心来对待主人这一段有很多的一定有很多的讨论我们是第18节到20节。第二段呢，他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讲到了我们要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这第二段啊。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我们先看第一段，敬畏，存敬畏而且顺服的心来对待主人，对待主人。啊，这一段讲到第十八节开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也要顺服。你们做仆人的做仆人的，在原文里头没有你们，就是仆人，就是或者英文讲 servants, 或者是 slaves, 或者是仆人，或者是奴隶，就是这个意思啊。那这个或者就叫做中文把它翻成家仆，因为在当时的时候是家里的奴隶，家里的仆人。当时的社会是允许奴隶制度存在的。在当时的社会中，有些主人和仆人都信了主， 他们在教会中是弟兄，彼此没有分别，这样就有一些原本做仆人的信徒啊，就忘记了家中的身份啊，我们都是弟兄，我们都是弟兄，忘记了家中的身份。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节这样的提醒，他提醒什么呢？他说你们仆人或者 slaves， 仆人多数的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你的主人也是信主的，不可因为他是弟兄就轻看他，不是因为弟兄就可以搂到他的肩膀拍拍他，我们是弟兄，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事实上彼得和保罗在劝勉身为基督徒的奴仆和奴隶的顺服主人上，他们都持有同样的教导或同样的看法。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这样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特别讲到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很显然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在当时彼得跟保罗在当时所面对的，一定是面对很常有的问题。罗马和希腊在当时社会中间的城市中间呢，大概按我看了一下这个一些参考书，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都是奴隶，在城市里面三分之一的人都是奴隶，这些奴隶都可能可以得到自由，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二十一节这样说，你是做奴隶的吗？保罗这样说，你是做奴隶的吗？不要因此忧愁，若能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所以也可以，他们也可能可以自由，他们通常都不会终身做奴隶，奴隶身份只是迈向自由的战士的状况。奴隶多半都是在战争中俘虏的一些战俘啊，战败者。这些人当时很多人自愿做罗马公民的奴隶，以便因为良好的行为或者有足够的储蓄、有足够的金钱而得到自由以后，可以正式成为罗马的公民。这许多的奴隶人口中间呢，他们这些奴隶有是医生的，也有教师的，也有会计师的，也有监工的，等等都有。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呢，中间所谓的中产阶级的这些人，是在当时是罗马社会的经济的基础，这经济的基础在他们身上。彼得希望基督徒的这个群体的行为啊，是超过社会的标准，借着这个样子来反映他们的行为准则是来自上帝的。基督信仰的群体啊，在当时是很少数的人，基督教也是一个刚刚兴起的宗教，他们好行为为的是注意传福音而使得教会能够繁衍下去。当时的教会成员多是社会里面的下层阶级的人，有不少的奴隶。彼得在这里不是要讨论当时奴隶的制度，乃是用属灵的原则来教导如何按圣经的原则来过奴隶的生活或者仆人的生活。我们今日啊，多数的社会里面，我们虽然不再有奴隶的制度，但是我们有工人，有雇主，有下属，有上司这一类的阶层。那这些人呢，组成了社会中最多数的部分。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呢，几乎可以引申到我们这每一个基督徒，目前的每一个基督徒，身为基督徒如何做一个工人打工的，如何做雇主是老板，如何做下属，如何做上司。对善良温和的，他说你要顺服，即使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后面会详细来解释为什么对乖僻的也要顺服，也会顺服。所以这边一开始讲，他说下面接着讲，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这一段看了以后啊，是有一点这个争议啊。我们凡事都要顺服主人，凡事就是任何事情，不管任何事情，让我们来把这一段这一句话把它拆开来看一看啊，来看一下。先说一下，今日的工业社会中啊，不像古代的农业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或者是现代的非资本主义，而实际上执行上面对顺服 这个观念是否有些不同，会不会古时候的顺服跟我们现在顺服有没有不同，有没有不同。在彼得的那个时代，仆人或者奴隶啊，他们是没有合约的，他们没有 contract， 你就是我的奴隶，我拿钱买来的。身为基督徒的仆人，除了顺服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完全要看主人的善良与否，就看他的运气。主信主的仆人的顺服完全要看他个人跟主的关系，他的信心信心。但是当今呢的打工或者下属的，所以这个下属的这些基督徒，除了个人的基本的信心以外，我是基督徒我有信心，那还有一股族雇主啊，有 contract， 我们是有 contract， 有合约的。比如合约啊，允许雇员和有权反对某种工作待遇，比如说种族歧视，那么基督徒就可以反对遭到如此的做法的。但是我反对这个事情，但是呢我还是顺服雇主，因为你这个与 contract 不符合。所以我们现在看凡事到底这个凡事很明显这个意思，英文也是一样，原文也是一样，不管任何事情，所以没有区别。凡事这个字啊，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形容词，它形容什么东西呢？形容直接跟随他的，下面是什么？存敬畏的心。我们在原文里面没有存，就是敬畏的心。凡事要有敬畏的心。所以这边讲到，所以凡事是形容敬畏的心，凡事不是形容顺服。我再强调一点，这一句话的凡事是形容敬畏的心，凡事不是形容顺服主人，不是顺服主人。不是幸福，形容顺服。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基督徒做任何事情都要敬畏，以敬畏的心去顺服主。他这个用的是命令语气，说你要是命令的语气，所以这样讲得很清楚，这个任何事情你都要存敬畏的心，命令的语气。这里的敬畏不是说敬畏主人，这边的敬畏是敬畏上帝。虽然这句话在这个地方看的并不那么明显，但是从上下文告诉我们对神的敬畏。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我们打开一下，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个第二章十八节的前面，也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七节，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又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这边讲到这个主为父啊，就是主，就是上帝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对上帝要敬畏的心。这是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在我们这个第二章十八节的后头，第三章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也这么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记住啊，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下面讲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敬畏的心。所以前后我们这边所讲到的这个敬畏，都是指着上帝，指着基督而言。所以这边我们讲到很清楚，凡是你们存敬畏的心，这个敬畏是敬畏我们的主，敬畏神。用这样的事来顺服。所以彼得在这边强调的是要基督徒无论任何事情都要存敬畏的心。我再强调一点，任何的事情，我们信主以后不是管任何的事情，我们说话对人的态度或者是都要存敬畏的心，存敬畏的心。然后这个中间是包括什么？包括顺服，我们这样子的心来顺服。那这一段话，这一句话是这个意思。那下面讲到顺服主人。顺服主人呢，是这一段整个我们这一段十八节到二十五节的主要的题目，主调。那圣经所教导的顺服和世间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世间常说世间的是什么呢？就假如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顺服。我的顺服是有条件的。假如怎么样怎么样，我就顺服。这个假如指的是对自己有利的结果， 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诗歌也将他这个我们带诗歌的姐妹也在祷告中间也讲到了，耶稣基督的顺服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八节，他说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顺服，这是他的顺服，他顺服以至于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还要死到十字架上。在科西玛，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也讲了一句话，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照你的旨意，只照主的旨意。所以这个顺服是顺服上帝，完全的是顺服，以至于死，以至于死，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所以真正的顺服永远是有成就的，就像耶稣因着顺服才成就了救赎的大功，完成了天父的旨意。至于我的癌症是否已经痊愈，我是否遭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的职位是否作声，这些对我来说都应该不重要的，因为顺服的本身才让我拥有真正的成就。成就什么？成就上帝的旨意，其他的事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的，不是我的。所以假如我坚持结果必须顺着我的意思，对我有利，我就干犯了上帝的主权。顺服的成就是在我一顺服那刹那之间就自动已经产生了，是因为上帝喜爱所成就的，而不是为自私自利的成就。因为全然信靠神发出来的顺服啊，会产生赞美和泉源，像泉源的涌出，是新生命流露出来的。它结果是什么？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荣耀神是基督徒人生首要的目的。在这个卫士敏小要里小要里解这个讲问答里头的第一条，就是第一条。第一条是什么呢？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他就问的第一条，一开始第一条，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的很，这边很清楚，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荣耀神，这是人生的目的。我们人生活的目的就是荣耀神。所以顺服是荣耀神的表现。这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在这个卫士敏小要里的卫敏斯小要里的问答的第一条。上帝对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顺服，而且必须即时而且彻底的顺服，绝不可以心不甘情不愿的喋喋不休，要我们彻底绝对的顺服，绝对的顺服。最近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的儿子高中毕业，这个孩子在家里面懒懒散散，懒懒散散。那他高中毕业了以后，他他跟妈妈讲，他说我想去进西点军校，大家晓得啊，美国这个最有名的一个军校 West Point 西点军校。他妈妈吓一跳，哇，这个妈妈也没办法阻止，因为要进西点军校，必须要每一周要有两个参议员的推荐，所以你要到参议员的办公室说我要去，他看你的成绩单然后推荐你。他去了，去这个西点去了。那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的前一个月，那去了以后当然把头都剃光了，然后呢所有的这个手机全部没收了，然后这一个月在一个地方，就所谓的 boot camp， 就是训练。哇，最后的训练的时候是连续走几乎快24小时，黑日白夜的，全身上要背好几十磅的东西，还身上还拿了一个枪，然后就走，不断的走。有的人就昏倒，真的昏倒。有人到了一半，他说我不干，我退学了。这就是所谓的顺服的开始的要求。当他这个过了以后，才可以真正说，哎，你进了西点军校。一进去以后，才发现那个顺服现在就变成不是体力的顺服，而是心理的顺服。每一个学生从二年级以上的都是你的班长。每一个站在你的面前用大声的话骂你，大声的话讲你，你只有一个字 yes sir， 或者对女的讲 yes man， 顺服，这才是真正精兵的训练，精兵的训练。我们不必刻意的对信心、爱心和盼望来培养，信望爱来培养，因为这些都是以顺服为要素。只要我肯顺服，我就具有这一切，而且顺服才是信心的行为，而它是内里信心外在的表现。我们说我有信心，你拿出来的就是顺服，就是行为，就是顺服，就是顺服。顺服才是信心的行为，它是内里信心外在的表现。我也不必追求属灵的能力，我不需要去追求属灵的能力，因为它是顺服自然的成果。顺服是我的责任，而成果则是上帝的事情，而且顺服又是上帝用来考验信徒的工具。我要强调这一点，顺服又是上帝用来考验信徒的工具，让我们常常放在心里。当我们遇到不愉快的时候的事情的时候，你就想到这是上帝在考验你的事。上帝的旨意有时候看来微乎常情，好像跟我的常情完全不一样，然而我还是应当照上帝所说的去做，因为上帝不会叫我去做无益于灵命的事情。顺服不是软弱，顺服是我对上帝的安排欢喜的去接受，没有怨言，没有任何的怨言。顺服就是承认上帝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刚才讲了，你进了军校，进了那个军校，你的上司永远是对的， Yes sir, yes man, 永远是对的。相反的，顺服是一种刚强的表现，所以顺服是多结属灵的果子以及多得力量必经之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是跟前面第二章我上一次的讲到，我们上一次的查经第二章的第十二节是连在一起的。第二章第十二节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告诉我们在外邦人中有好的行为，要好的行为，这是告诉我们好的行为是要你顺服我们内心的不愿意。顺服是好品行，是一种美德，是从神来的。下面讲不断顺服呢，良善的、温和的，而且也要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今天我们谈这个良善和乖僻，这一段又要解释他这个整个的句子的文法。良善、温和以及乖僻，哈，这个善良、温和、乖僻，它是指人的品格。记住，品格，它不是指主人所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我再强调一点，善良、温和跟乖僻是指那他的品格，他的品格不是指主人所吩咐仆人去做的事情，去做的事情。这里所说的是什么？不论主人的为人是如何的，我们都要顺服他，却不是说不论主人所吩咐的事情是否是乖僻无理的恶行都要顺服，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他吩咐我的事情是错的我去做，而是说他的品格不管怎么样子我都要顺服。所以上一句里面讲到存敬畏的心而顺服主人，已经暗示了这个顺服仍然是在敬畏神的范围之内。今天的世界上那个良善温和的主人实在不多，有基督徒品格的也不多，不多，乖僻的却不少。许多的时候我们常被迫必须面对不称心合意的主人，但是什么样的主人虽由不得我自己，什么样的态度却由得我自己。与其挣扎的想改变环境，不如向上求主改变自己，学习顺服的心，学习顺服的心。下面一段，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 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受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看是可喜爱的。这一段哈，又要看一下这一段的文法啊，跟这个原文写的哈。我们中文写的那这个不如这个英文，英文它的翻译是这样翻的哈。我们看一下哈，先看上面哈 ，For it is commendable， 这是开始的一句，他把可喜爱的放在开始，但是呢，把另外一个可喜爱的 ，This is commendable before God， 在神面前是可喜爱的，把可喜爱的一前一后的夹住，这是原来的这个原文的句子，原文的句子这样，那英文翻的都是这样翻。都是这样翻，然后中间呢有三个句子是这样的，那前后两这个第二个跟第二个跟第四个呢是相对称。你看啊，这个第二个他说 ，If someone bears up under the pain of unjust suffering because they are conscious of God， 他有些人他们对忍受这些不合理的 unjust 的痛苦。因为有上这个你良心上面合得住你合得来良心上面来对得住神，跟下面一个 ，But if you suffer for doing good and you endure it， 这个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在上帝可喜悦，所以上帝可喜悦的把像夹面包一样夹住了。夹住了另外两个也是相对称完全一样，但中间却说到的说什么东西呢？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说真正的表现是什么？真正的表现就是中间的第二个跟第四个。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你们倘若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能忍受冤屈，这冤屈跟第三个，但你们若行善受苦能忍耐。那这个是相同的意思。好的，到这个是这个一种交叉配置的方法，一种当时的文学手段，目的是要表现什么东西，表现他要强调的东西。他强调的就是什么东西啊？强调的是因为的是良心对着上帝就能忍受苦楚。还有呢，是说你们若行善受苦，就人能忍耐。这个是他真正要强调的。要强调的，所以他要特别的是强调中间的意思。如果一个人受苦能够讨神喜悦的，是因为行善受苦；反过来，如果神的百姓是因为犯罪受苦，神就不喜悦。这是反过来讲法。彼得在这个地方要论证的是，如果神的百姓行善受苦，这个是什么？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他喜爱的。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基督徒行事为人最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是要良心对得起神，这个最重要的，良心对得起神。特别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良心对得起神。基督徒的，当我们人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亚当夏娃不遵守神命令的时候，吃了这个禁果以后，良心就开始完全堕落。良心已经没有能力来行善，假如可以能力行善的话，可能不需要耶稣基督来，不是吗？所以他良心已经失掉了他的这个功用，堕落。那悔改以后，重生以后，因为圣灵的内住，人的良心又可能，记住我讲的可能，恢复神起初造人的光景。只要我们时时的跟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也就常顺服圣灵，这个样子我们才能够有所谓的上帝给我们重新恢复的良心。当信徒内心敏感与圣灵的带领，就能够分别是非，分别什么是错，什么是对，来去忍受不合理的待遇，来执行上帝的旨意，能够忍耐行善受苦，这些都是神的旨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